三本，到了十六节，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息可以不可以，意思要试探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许人写的休书便可以休息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其实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了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真是这样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安守，为他们祝福。他们同心祷告。神父啊，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因为你道就是真理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你看，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，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，休妻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中国以前的这个封建社会是一样的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女人要三从四德。我想要休你，随便休。耶稣在这里讲到关于有人来试探他可不可以休妻的事情，他的回答，他说，追溯一下，人被创造，然后男女结为夫妇，是谁干的好事？他说，不是人自己突然是从石头里蹦出来，是上帝创造的人类，是上帝设立的第一段的婚姻，成为男女成为夫妻。所以说呢，人既然在一起相爱，能够尊荣上帝的名才是好的。可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当中，无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，还是圣经中记载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，都有因为人心硬然后休妻的事情。说出来，休妻是男休掉女的，就是比较不公平的状态。更多的现象叫做什么样？离婚。因为耶稣在下面讲到是说，你丈夫休掉妻子是离婚，对吧？妻子休掉丈夫呢，所以说还是离婚。离婚这件事情，东西方有没有什么差别？中国以前因为没有这么多女权主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勉强在一起的夫妻可能到终老的也很多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女子能顶半边什么叫半边天呢？非常这个革命教育之后，这个东方我们以中国这条所谓的巨龙为首的这个女性也抬头了，西方呢女性解放也抬头了。所以说呢，不是这个结婚比赛，更多的是说东西方都是什么离婚比赛。你去看看那个数据，哇，离婚就像是家常便饭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跟罗牧师跟我讲，她说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他们在比赛结婚。什么叫比赛结婚？是比赛谁离婚离得快，然后再结婚，我才叫比赛结婚。所以说他们两边都是不只嫁一个老公，也不只娶一个老婆，成为一种时尚。但上帝看到这件事情是高兴的还是难过？在紧接着这个所谓休妻离婚的事情之后，耶稣很巧的一件事情是说，有人带孩子到耶稣面前受祝福，对吧？ 他的门徒说拒绝让这些孩子到耶稣面前，这个我们的老师太忙了，耶稣，这些小孩子来吵烦到他。可是你想，耶稣没有觉得烦，看到没有？弟兄姐妹，如果觉得，你看，小孩子在这里，有些就受不了，小孩子怎么影响大人怎么办呢？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，哇，大人小孩，无论什么年龄，都一同在敬拜上，那是最美的事情。因为离婚的事情，古时候有，现在更流行，所以说呢，那些孩子可不可怜？离异家庭的孩子，单亲的问家庭的孩子，很可怜。所以说呢，在现在东方社西方的社会，更需要上帝特别的怎样？耶稣特别的去关爱这些因父母的离异所造成心灵创伤的这些孩子，耶稣要格外为他们祝福祷告。所以说啊，有婚姻，有家庭，就有孩子嘛。讲这些都很伤气的事情，讲讲美好的事情。我今天不是要讲休妻离婚的事情，我要讲美好婚姻。怎样避免离婚和休妻的事情不断的泛滥？你说这个社会上是这样子，那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基督徒有没有离婚的事情？也有，有人说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离婚，因为上帝讨厌离婚，因为离婚会造成非常大的痛苦。曾经有个牧师在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，两张牛皮纸用强力胶一粘粘在一起，撕掉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痛啊！是上帝不喜欢人，上帝喜欢人感情，夫妻的感情好的，家庭是幸福的、美满的。很简单，避免离婚和休妻，只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，自然就不会离婚，对吧？哎，这句话是废话，但事实也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这个道理嘛。虽然有人这刚恋爱的时候会接受父母的这个价值观，父母双方反对，哎呀。活活的拆散了一对鸳鸯，可是如果他后来结婚对象很幸福的话，他也不会依恋是说我的初恋好像被我的父母拆散了，除非真的在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是不幸福的，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很有名的一句话总结出来的，那些男人们他说，婚姻啊，女人们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爱情没了，婚姻就是一个枷锁。我先不讨论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，其实基督徒在三种情况之下可以离婚的。先搞悬念啊，最后下个结论告诉你们，怎样的情况之下基督徒都可以离婚的，并不是上帝完全绝对禁止的。虽然有些教会的这个牧师或是弟兄姐妹，打死你，老婆打死你也不准离婚，离婚就是干犯上帝啊！这样子的这个说法，纯粹是人的神学，就人理解上帝，或是对圣经理解的不够透彻，没有融会贯通的结果啊。好了，怎么样子的这个婚姻是美满的呢？他说，如果说两个人恋爱了，罗伯斯跟我就通常都是开两个节目啊。非诚勿扰，哈，非常完美。一个是男学女，一个是女学男。然后呢，他们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只有男女双方三观，对吧？无论是相通啊、契合啊，这个关系就可以走得长久。基本上那些情感老师都不敢打包票，你们三观合的话，一辈子可以走到了。他们不敢，为什么？他说能够走得更远一点。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样想要离婚了。三观什么观来的啊？世界观的吧，人生观，还有价值观，应该没错吧？啊，我怕搞错了。 世俗的东西不太懂，但教会的东西有点。教会圣经呢，讲到我们的灵、我们的体、灵魂体三方面，其实也包括了信仰、人的理想和爱好。这三方面如果不比较契合的话，我也不敢说能够保你不离婚，对吧？因为决定权人会不断的是在随着这个年龄过去了之后才叫会变了，所以说你不可能 保证这一个人一成不变，你只能说这两个人如果说在这方面都比较，这三方面都比较契合的话，他们都会走得比较长远一点，对吧？当然婚姻是什么呢？介于单身跟家庭的中间那部分。家庭是讲到有小孩了，单身呢是两个人还没有遇见，对吧？又是废话。我们回想想我们自己在单身的日子到底是逍遥自在呢，还是孤单寂寞？如果你逍遥自在，你根本就可能就一个人不好全部满足的话，哎呀，找个男人找个女人干什么，对吧？自强不息嘛。可是如果你是在孤单寂寞渴望爱情，幻想童话般的爱情故事的话，那你就想要进入恋爱，然后想要结婚，对吧？然后更盼望是说盼望我们的孩子会长怎么样，就像我以前的这个状态。但是有人进入婚姻之后就会有两个反应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说哎呀真后悔，这谈恋爱结婚多好，现在有啊，还流行啊，因为没有责任说服，没有这个婚约的这个什么。可是那些认真的还是想要结婚，要有结婚证书，觉得给了名分非常正式的，这是很尊重的啊，尊重对方尊重自己。但是有人是说我们你好我好，这谈恋爱不结婚就行了，特别是曾经在婚姻中伤害过了之后，后来结果离婚了之后就觉得我以后再也不结婚了，谈恋爱可以，因为我还相信爱情嘛，对吧？爱情的甜蜜还是蛮向往的。有人想要逃离婚姻的束缚和责任，后悔选错了结婚对象，有两种情况嘛？怎么样选错对象？现任的，这也不完那也不完，虽然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这个也好那个也好，都是完美的，所以说要学死我一生一世我不离不弃啊，生死与共啊，无论是疾病富贵我都要跟着你啊，一辈子啊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有了孩子开始吵架，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因为挤牙膏结不结婚的事情，一个理性一个感性的，这个太多的东西磨着我们，都觉得有可能我是选错了对象，我之前的这些男朋友之前的这个女朋友可能比我现任的要来得好，这可能也是幻想，对不对？不能保证的。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，这个是我唯一谈恋爱的对象，结果也结婚了，然后他说后悔，有可能我再等个一个月两个月，等一年两年，我就等到一个更合适我的人。人在后悔进入到婚姻状态的时候，他会幻想着很多这种可能性，这可能性，你知道我最近追了一部连续剧，什么叫做《延禧攻略》？这老王，王牧师，我也会看这种东西，我发现，上了年纪快到五十的人，我看了这个之后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很向往这个做皇帝，对吧？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我是万人之上啊，说怎么样做什么啊，左七右七三宫六月，结果现在发现真糟糕，这篇戏演得太好了，做皇帝真是辛苦啊，对外他要处理所有的政事，对吧？特别是勤勉的皇帝，后面呢这么多的岳父岳母要照顾，这么多的老婆在互相争斗的时候，大老婆死二老婆死三老婆死，为了争宠为了要皇帝的位置，不但老婆死孩子也死，生的很多死的也很多，娶了很多死的也很多，我说做皇帝真是不是人干的事情啊。 有谁现在还羡慕纣王帝吗，弟兄们？一个老婆最好，相爱的老婆最好啊！记住这一点，否则的话，你去看看《延禧攻略》，如果这个是真实的历史的话，哇，康熙啊，明君一个，如果还遭受这样的一个折磨，哇塞，多少皇帝都是短命而死，不一定是钟情啊，真是苦不堪言呐、啊！这个里外夹攻呢，蜡烛两头烧啊，这就。上帝创造了生命，也创造了婚姻这个制度。轻易的离婚呢，是什么呢？从律法的角度上，圣经的角度上，叫做不尊重上帝。相比于这个社会上的离婚率来说，教会的离婚率还是比社会低一点。追究的原因是什么？其中一样原因，他们怕上帝。或是他们对上帝还有敬畏的心，尊重上帝，还可以在上帝在重建区域作为他们的辅导，调和他们的关系。所以说呢，离婚率还是相对低了一些，信仰起到的一个作用，但这个作用还是一种说服，因为我是敬畏上帝，我要尊敬上帝，并不是出于不见得是非常甘心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男女双方在结婚的时候，无论是像西方在教堂里面啊宣誓啊，男方女方宣誓，无论你疾病啦，这个走不动啦，我都要照顾你一辈子啊，生死与共啊这些。但是在国内呢，在以前的婚姻里面也有没有想要天长地久海枯石烂，还是期望还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无论怎么样子，你想好了。当你的岳父岳母把这个他的宝贝女儿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啊，当然岳父岳母就是说你要疼我的女儿，像我至少我疼我女儿一半那样子疼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是有一些的什么，有一些的誓言啊，这个盟约在里面，这就不一定是成为文字，好像在西方这个结婚的时候写在纸上。当然现在那些豪门的婚姻里面的确是有立约三章 啊这个结婚之前的财产大家都是各自管各自的啊，你不要贪图我的钱为了钱结婚了，有也是有契约，但这些契约都不是对婚姻爱情的尊重，反而是一种轻视的一个角度。有好的婚约，有不尊重的婚约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就是会有这些的私约在里面，这讲两方面，不讲客观的其他原因。好了，讲讲尽量要避免离婚和休妻，讲讲如何避免选错结婚对象。还没结婚的要听了，很简单的一个公式，你有上帝可以依靠，对吧？上帝无所不知嘛，上帝不但知道你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上帝也知道你谈恋爱对象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对吧？上帝不但知道你们两个个人，他也知道你后面两个原生家庭和家族的所有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所以呢，当你要选择结婚的时候，只有一件事情做，祷告清楚，问上帝。至少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答案。上帝说：“哎呀，你意识到上帝很确定的意识到，而且是两个人共同寻求更好，不是单方面的。两个准备要步入婚姻的人，在男女恋爱的，如果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、信上帝的话，共同祷告问上帝：上帝，你应允我们结婚吗？你喜悦我们结婚吗？”或者是说你会赐福祝福我们的婚姻吗？结合吗？如果你预先就知道这个婚姻这种关系就有保障太多了，避免选错对象嘛，只有那个不会错的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像瞎子这个 像什么摸象一样的，或者摸着石头过河一样的，需要靠经验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要考经验的话，你就结婚了之后离婚才是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你再结婚就要经验嘛，你从来就没有步入过婚姻，就没有经验嘛。你也不能够问说离过婚的人，哎，怎么样选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？找自己的闺蜜啊，或者尊敬的人给你把把关啊，这个合不合适结婚？这些都是不能保证的。只有这一位上帝，他知道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后，过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、一年之后才会吵架呢，还是当天为了穿得体面就会吵架呢？上帝都知道。可是，只有是上帝应允的、喜悦的、祝福的这些关系，这样的婚姻，或是后来发展出来这样的家庭，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谁可以对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怎么样都要把耶稣、上帝、耶稣拉下来做谁？做中国的月老，牵红线的那一个。结婚的介绍人呢？结婚的证婚人呢？都是耶稣，都是上帝呀！啊，这是避免选错对象，你先把好关，不要随便的进入婚姻，免得要积累这个离婚的经验和结婚的经验，会作为你的这个前提。好，第二个，当你进入到婚姻，想要分开，但是呢，去各种原因，暂时还没有离婚，暂时没有想要休妻。暂时还不想离开丈夫的，但是活得很痛苦的这些婚姻和家庭该怎么办呢？同样的一件事情，祷告，祷告什么呀？祷告重生的力量，重获爱情的力量。当你经历过这种这个冲突啊，这个感情中在结婚的状态、婚姻里面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一点，上帝的爱跟我们人男女之间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，一个叫什么？希腊字叫阿嘎贝的里面的那个爱的意思呢？他的爱是永不止息，而且是对人是没有条件、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，而且这种爱是白白的。是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给予，那是上帝那样子的爱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拥有上帝的爱，不断在怎么样洗刷我们里面的那种带着自私的、带着霸占的、带着控制的、带着有条件的啊，我对你好，你就一定要对我不好的话，我就不会怎么样子回报你啊，不是这种，这种爱叫情欲之爱，情欲之爱叫做 Eros， 那个希腊字啊，不是讲错英文字了吧？我是不是？哎，罗布斯纠正一下，是那个希腊有个爱情之神的那个什么女神吗？还是男神呢？那个名字就是情欲之啊，情燃烧的时候如火，像烧砖一样的，很恐很猛烈。有各样的欲望，你是我的，你是唯一我的，我不可以跟人分享，这种知道吧？情欲之爱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的婚姻里面出交也好，亮红灯、亮黄灯的时候，你要回到上哪里去？至少一方先回到上帝那里去。如果两方都愿意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两方都愿意，不一定是一起哈。有时候有点冷战太久了之后都不习惯在一起为了祷告，所以就要两边先分开去做什么？安静到上帝面前祷告，求取什么？求取那个阿嘎贝的爱，才能够使你夫妻的这种情爱、欲爱怎么样才能够升华。当你拥有了上帝之爱，那个 人的咒诅是什么？什么七年之痒嘛，对吧？但是你拥有上帝的爱，可以不断的怎么更新的，也就是说你里面的化学反应会重新会被上帝的爱所激化。我告诉你，我跟罗牧师，罗牧师原谅我哈，没有征得你的同意，我有两根红线，对吧？这作为证据哈。这个呢是王牧师遇到罗牧师第一面拍下的这个预兆，你很明显的看到他满脸愁容啊。上帝透过，哎呀，激动我，拯救他。结果呢，罗牧师就哎，虽然我们在身上没有纹身啊，表达对爱，但是他刻在这个金属的心上面，他有两句话，让我最近找到了之后念念不忘。他说 ：“I need you, Mike. I love you, Mike.”哇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爱你啊 ，Mike， 大妈，我需要你啊！哎呀，这两句话就像怎么样，要点石成金啊！这个爱情当中，这个不能缺少这两句话，要常常表现出来。我爱你啊，罗牧师听起来太公事公办，我又跟昵称不好意思讲出来，你知道？最近我们。罗牧师不是去了深圳一趟吗？哇，王牧师写给他的信里面，其中有一个月的信，哇，多了。我突然之间发现，哇，王牧师为什么可以去读神学？因为就是因为上帝在跟罗牧师的爱情里面操练怎么样写情书。我发现其中我们那天一起看，又一篇又一篇，两三天就一封信，12天才能够收到一封信。当时我发现，这个老王怎么直接变成诗人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写词作诗，哇，在上帝的爱的催化下，催化了我们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我以前写的情书里面竟然会作诗哦，五言绝句都出来了。我跟罗牧师并不是模范夫妻，也不是模范家庭，只是我们知道一点，当我们夫妻，哎，口味有没有不一样？他是广东的口味哦，我是浙江口味哦。他的性格跟我的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很多不一样，对吧？三观也不一样，处事方法、说话方式，哎，很多的口头的，什么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，对吧？爱，上帝的爱，我们共同拥有的或是享受着的。被上帝的爱怎么样滋润着的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不是，哦对，我还有一些照片夹在这里，昨天又发现了一个，哎呀，这是神学院里的两张照片啊，一个你看一对同学，这个哈巴狗两个小狗一样的亲密，在这个拍这个神学院那个毕业照的时候。哇，这一张，是我们神学院很漂亮的山上拍的一张照片，夫妻两个是什么？活在主内，只有一个秘诀，如果有的话，活在耶稣里面，活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的情爱才能够怎么样持久。如果情爱少了，但是还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。这是所有的婚姻美好关系的一个什么根基来，知道吗？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的生命，创造了婚姻制度，建立了家庭，生了孩子，不只是传宗接代的嘛。向上是什么？向上是孝敬父母，再向上呢，那就是孝顺上帝。有一句话作为结论，同时叫我早点结束。希伯来书刚才是讲到上帝怎么样差遣耶稣到地上来拯救，但是上帝对我们人类的要求是什么？夫妻双方的要求是，希伯来书第13章，他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很显然，我做了一个结论，在三个 三个基督徒都可以被灵容许离婚的这个里面，其中一样头号杀手是什么？就是说死亡的头号杀手，有人说是心脏病，对吧？是什么病来的？糖尿病还是心脏病？血管堵塞。奸淫是婚姻的头号杀手，你们觉得呢？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所以说，上帝尊不尊重婚姻？男女双方相爱结婚的时候，上帝即便是不是基督徒，上帝也尊重，对吗？但是如果谁干犯的话，就一定会受到这个分离的痛苦啊，这个煎熬。好了，不打哑谜了，婚到底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，好不好？我讲了之后，有人说那我就去干犯这三件事情就行了，我想要脱离婚姻的话。是正面的，如果有家庭暴力，可以逃之对方有生命危险致死的，这样的基督徒的夫妇，他是可以被离婚，作为一个什么样解脱的？因为上帝尊重生命超过夫妻关系，这婚姻，你们记得了，家暴。不要想象说一定是男人有力气打男人，女人啊，东北的那些，在网上看到，哇，那个牛高马大的那个东北女汉，打起小老公来的时候也是致命的，知道吧？暴力，家庭暴力有可能致使死亡的，可以。第二样，因为你信耶稣，他就逼迫你。因为你信耶稣，他就逼迫你，他要查看你，可以离婚的，信与不信。可是他尊重你，他虽然是不信的人，他尊重你的信仰，信上帝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为了这个缘故，为了你的丈夫或妻子，为了他信仰的缘故，是不可以离婚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说我信耶稣了，我就跟你离婚，找个理由，我信耶稣去了，两个不信的人，一个信的，一个人。是因为他在你们在婚姻里面，两个本来是不信的，其中一个先信了，可是这个不信的人看到你信了之后，他就逼迫你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你是这样，你是渔夫，然后他禁止你去教会敬拜上帝啊，禁止你跟基督徒在一起啊，甚至当然发展下去就是打骂啊，或者这样子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就是奸淫，无论哪一方出现了小三，忠诚，对婚姻对对方不忠诚不专一的时候可以离婚。但是你如果有这个从上帝来的爱的能量，可以去原谅包容的话，为了这一个为了能够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最终极的这个目的，所以说，因为是被背叛的那一方，他有这个权利提出离婚，对吧？可是你也可以选择怎么样？选择放弃这种权利，那一定是你被上帝的那个无条件的爱、永无止息的爱所充满和感动。也有人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避免。离婚，避免休妻，能够让自己的婚姻，进入婚姻能够更加的美满一些，或者说现在的婚姻想要更新的话，都是当你活在耶稣的爱里面，耶稣的爱是你们整个婚姻关系甚至家庭的所有的基础的时候，那么离婚也好，休妻的事情就可以避免，而不是像社会一样在竞争离婚、竞争结婚。因为不断的离婚结婚，你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吗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这个叫恶性循环，对吧？好，相信耶稣吧，有权有能力改变我们这些悲惨的命运，可以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。 因为在婚姻之前是什么？婚姻之前，我们人类和基督徒都是谁？都是上帝的儿女，都有尊荣，都有上帝可以给我们享受的爱的喜悦。心里面有爱，是真的很自由的，而这种爱不是有条件的爱，是那永不止息的、无条件的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透过耶稣被拆到地上，你展现了你对我们人类那完全接纳、完全包容、包容、赦免、饶恕、忘记我们人类的过犯和罪恶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一天和未来的每一天，甚至直到永永远远，都有机会继续不断地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，享受神儿女永远的喜悦和自由。谢谢你，使我们认识你，你也特别的纪念报答那些将福音传给我们的人，祝福他们的，赐福他们的人生，好将我们无法图报的这一个愿望，能够在你的祝福当中得到些许的安慰。耶稣基督圣名。